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17篇，祭司的衣服第二。我们接着来看祭司的衣服的第六个方面，是生命与建造。在《神建造的意象》这本书里，我们指出圣经的主题乃是神的建造。神给人造了一个灵，好接受他做生命。根据创世纪第二章，神圣的生命以生命树的形状呈现在人面前。旧约说到，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。十节继续的说，有河从伊甸流出来，滋润那园子，从那里分为四道。从生命树所在的地方，有河流出来，达到地的四极。十一节和十二节说到金子、珍珠和红玛瑙。正如神建造的意象所指明的，这些事和生命与建造的要点有关系。创世纪二章有生命树，也有神建造的材料。把这段记载和启示录末了两章相比，是很有趣味的。启示录22章也有生命树和生命水的河，但到了圣经末了，建造的材料是在新耶路撒冷这个建造的里面。新耶路撒冷有创世纪二章所提同样的三种材料，就是金子、珍珠和宝石。如果主给我们时间来完成圣经头五卷书，就是摩西五经的生命读经，我们就会看见这些书乃是建造的书。不但如此，所有的历史书，从约书亚记到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、以斯帖记，都与建造有关。事实上，这些历史书的主题就是神的建造。当每件事都合乎神的建造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的光景就非常的美好。但建造被破坏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的光景也就极其可怜了。在先知书里，主题还是建造。以西结书有许多章记载建造的意象。事实上，以西结书就是一卷论到神建造的书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在以西结的意象这本书里说了许多。因为建造是神所渴望的，整本旧约就是论到神的建造这个主题。没有疑问，圣经说了许多关乎救恩的事，然而救恩不是圣经终极的总结。圣经终极的总结乃是神的建造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圣经从头到尾都有各式各样与建造有关的事，在创世纪有建造的材料，而出埃及记有帐幕的建造。我们来到第七方面，宝贵的建造材料。在帐幕和祭司体系里，见到创世纪二章里三种宝贵的材料，就是金子、珍珠和红玛瑙。当然，帐幕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金子。我们已经看见大祭司所穿戴的胸牌和以弗德的肩带上面有宝石，但帐幕有银子而没有珍珠。银子是表征救赎的。创世纪二章有珍珠，却没有银子，因为那时候罪还没有进来。此外，新耶路撒冷也照样有珍珠而没有银子，因为那时候就不再需要救赎了。但在创世纪二章和启示录21章之间，的确需要银子所表征的救赎。因这缘故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12节提起金、银、宝石，而没有说到珍珠。保罗说到银子而没有说到珍珠，原因乃是我们在现今的时代需要救赎。在这旧约里面，圣殿的建造也用了同样宝贵的材料。 保罗从主那里接受了神建造的奇妙启示。他在哥林多前书三章提起金银宝石，恰好符合了创世纪的思想，就是起初没有罪，因而不需要银子，但罪进来以后就需要救赎。然而在永世里不再需要银子，因为再也没有罪了。但在堕落以后和永世里的新耶路撒冷之前，我们必须有银子。我们又一次的看见圣经如何是前后一贯的。保罗在论到建造所写的与圣经完整的启示是一致的。真实的属灵乃是一件建造的事，没有建造，没有灵工，就没有成圣，没有属灵，也没有属灵的能力。一位弟兄也许看起来很亲切，很圣洁，很属灵，但如果这位弟兄没有建造到神的建造里面，他外表上的属灵财富就会导致属灵的破产。这种光景的原因呢是，没有建造就没有保护或遮盖。第八方面，我们独一的需要。我们可以用埃纳罕的会所来说明神的建造如何是我们的保护。假设所有用来建造会所的材料仍然在地上，如果狂风暴雨来的话，这些材料就会损坏了，他们得不着保护。但如今这些材料既是建筑物的一部分，他们就得着了保护，不受天气的损坏。神属灵建造的原则也是这样，倘若我们要蒙保护，就必须建造到神的建造里面。属灵不是我们的保护，建造才是我们的保护。在我早期做基督徒的那段时间里，我没有看见建造的重要。因着主的怜悯，从我一得救之后，我就很爱主。50多年以来，我对他的爱从来没有止息过。不但如此，我还花了许多的时间来寻求他。我也追求圣洁，追求属灵，追求能力。我读了许许多多论到这些主题的书籍。然而，我追求圣洁，追求属灵，追求能力的结果却失败了。最终我才晓得，要成为圣洁、属灵、有能力，唯一的路就是建造到神的建造里面。在成全训练的信息中，我们谈到意见和乖僻的难处，但无论你怎样操练自己来解决意见和乖僻的难处，如果你没有被建造起来，那些信息没有一篇会对你有帮助。我们唯有建造在一起，才能够对付意见和乖僻的问题。只要你愿意建造到神的建造里面，并且实际的建造进去，意见和乖僻的难处就消失了。不要想凭自己的努力去胜过这些事，我们独一的需要就是被建造进去。第九方面，为了建造得滋养。彼得是一位领头的使徒，在他与主同在的生活中，他的确学了不少。他的头一封书信只有短短的5章，却清楚地说到建造的事。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必须得着滋养，好被建造成为灵工。彼得前书2章2节说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话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。5节继续说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，做圣洁的祭司体系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照这些经节来看，滋养乃是为了建造，为了灵工，而灵工乃是为了圣洁的祭司体系。9节彼得说到君尊的祭司，那里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体系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。我们得着滋养，并且被建造成为灵宫，成为圣洁而君尊的祭司体系，我们就会宣扬那位召我们者的卓越美德。第十方面，缺少建造。今天基督徒努力要圣洁，要属灵，要有能力，这样做大都是徒劳无益。许多人写了如何的书来帮助信徒圣洁得胜，这些书实际上给人多少帮助呢？我要说，就算有帮助的话，也是微乎其微。我能够做见证，我读过各种属灵而合乎圣经教训的书籍，不但如此，我也试着实行这些书里所推荐的方法，我已经指出结果乃是失败。历代以来有许许多多真正属灵的信徒，然而许多属灵伟人的传记不完全是准确的，传记常常不能把人一生完整而清楚的图画呈现出来。一位属灵伟人死了，也许就有人来写他的传记，这本传记可能会过于高举属灵伟人，这样的传记与圣经里所看见的是不同的。例如圣经说到亚伯拉罕的短处，甚至把大卫的罪也暴露出来。如果你来写大卫的传记，你会提他的罪吗？你岂不把罪恶隐藏起来，为大卫的缘故略作夸张吗？有时候信徒的自传比传记还要诚实而准确，甚至那些虔诚而属灵的人也有许多的短处。当然失败和短处是不同的，一个人也许没有多少失败，但他仍有许多的短处。甚至那些最属灵的基督徒，他们生活中的短处也是由于缺少建造。许多年前，我在英国一个以属灵闻名的地方住了一个月，不错，当地的信徒相当属灵，可是没有建造。谈属灵谈的不少，然而一点建造也没有。当地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主的手中学了各种属灵的功课，也有一些属灵的经历，他们学会了如何信靠主，如何让主来对付，以及如何来经历十字架。他们也晓得复活生命的原则，但即使这些他们都学会了，因着没有建造，最终的结果还是可悲的。我们来看第十一方面，神的目标。在圣经和基督徒的生活里，生命和建造是最基本的事。倘若我们不让主在我们中间得着建造，就神的旨意而论，我们便是失败的。建造是神独一的目标，在勇士里他所要的乃是新耶路撒冷，今天他所要的乃是教会。甚至在旧约里，我们也能看见神的目标始终是建造。在旷野里，他需要一个立起来的帐幕；到了迦南圣地，他要一个建造起来的圣殿。诗篇中有许多的经节论到圣殿，这表明按照作诗之人的经历来看，属灵得胜和能力都与圣殿有关系。今天我们的原则也是一样，对我们来说，圣殿就是教会，我们的属灵得胜和能力都必须与教会有关。然而可悲可叹的是，许多基督徒不关心教会，有些人甚至反对教会。主子民中间的光景并不太乐观，连那些属灵的信徒也是这样。这种令人失望灰心的光景，原因乃是缺少建造。主还无法达到他对建造的目标，没有建造，我们怎么能有祭司的体系呢？ 没有建造就不可能有祭司的体系。祭司不是单个的信徒，而是团体的身体。祭司体系是由建造在一起的祭司所组成的。再者，祭司体系的侍奉乃是在配搭里身体的侍奉，这种团体的祭司体系就是主今天所寻求的。倘若我们离开了神的目标，我们能够完成什么呢？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来完成神的旨意了。我们来看第十二方面，建造和祭司体系。在要来的信息中，我们会详细的来看祭司的衣服，然后我们就会看见衣服所表征基督的彰显，实际上乃是一个建造。大祭司穿上以弗德，不是为了御寒保暖，反之以弗德完全是为了建造，为了把胸牌和两条肩带连接在一起。没有疑问，这些肩带是一个强有力的表记，是指建造说的。大祭司所戴上的胸牌表征建造，胸牌上的宝石镶在金子里，胸牌本身和以弗德相连，两条肩带上刻着以色列支派的名字也和以弗德相连，这表明以弗德与建造有关。大祭司站在主面前寻求引导的时候，必须带上有乌灵和土明的胸牌，这意思是说他必须穿上建造。如果大祭司没有胸牌，虽然他仍然能够敬拜神、烧香、点灯，但他无法得着主的启示。要得着从神来的启示，需要有乌灵和土明的胸牌。没有建造，祭司体系就会崩溃。我们没有建造，就无法有祭司体系。今天基督徒因着缺少建造，其中的光景非常令人沮丧。第十三方面，蒙保守的移民。我的心因着主百姓的光景而忧伤，我感到失望。主要还不是因着人反对主的恢复，而是因着缺少建造。虽然情况不太乐观，我们仍然相信主怎样在以利亚的时代留下7000人，今天主也照样保守了一般移民。以利亚感到失望的时候，以为只剩下他一个人对主忠心，主告诉他不要失望，因为他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今天主也保守了许许多多的百姓，他是主宰一切的，我们该为着他主宰的权柄来敬拜他。因着人的软弱，我们也许盼望主的恢复会快速的繁增，然而人数上庞大的增加会把主的恢复破坏了。因此在主的主宰权柄之下，主不会让这件事发生，反而许可他的恢复遭受反对并且被炼净。结果那些不是真有心为着主的人就不会走这条恢复的路。以往我们看见主如何进来炼净他的恢复，那样的炼净乃是一个试验，证明哪些人真有心为着主的权益。我们都必须看见主恢复的目标乃是要恢复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和一切，好叫我们被变化并且被建造起来。我们同被建造的时候，神就得着了一个建造，这个建造就是祭司体系。